我们在说到三主要道之前，我们看一样看这个引第三个引文的，就是倒数第一段了哦。这三期的佛教都有菩萨，但是从他们的实践来看哦，初期是依小圣行，就厌离为先，厌离为先，就是本文当中的出离心嘛。有厌离心、出离心为先，而去入佛圣的了。中期的主基是以人圣行而去入佛圣，就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了。后期的主基是以天，有神，就是天圣行而去入佛圣的了。环顾现实，探索佛心，我们应该提倡些什么？有眼睛的当看，有耳朵的当听，对吧？好，要回来讲了。导师因为那个说或者认为，对吗？非迫切的厌离自己的生死，就是出离心嘛，就是那个本文讲的那个出离心嘛，修出离心的，不能够厌离自己的，迫切的厌离自己的生死。其实这就是解脱道的修法嘛，他如果不厌离自己的生死呢，他不能够认识他人的痛苦，发大悲心去利他。他们就认为，所以无常门入不可。嗯，我刚才说到那个就是藏传嘛，藏传宗喀巴大师也说到三解脱道啊，不是三主要道，三主要道就是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其实导师在那个我们这个成佛之道的秩序就这样说到嘛，是吧？就是宗喀巴也没有，还是不能够离去以那个，就是因为在佛法当中了，其实在世尊哈，这个还是在把那个成佛之道序文的前后的文脉，我再说一下，就是。其实世尊在说法过程当中，他不是马上就叫人家去求解脱，不是这样的。他是先刚亲近世尊的，他都先说，一般都先说端正法嘛，就是布施、持戒、升天的法门，就是说这个三福业嘛，不是常这样的吗？先说这个哦，如果欢喜的哦，进一步啊，觉得这个根性是适合再进一步说的，世尊就会再进一步说到解脱法嘛。所以不是马上就说解脱法，但是因为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终究是出世间的法门嘛。所以到了，但是世尊呢，他不是马上就说出世法的嘛，是吗？在暗经我们可以随时都看到这样这个情况。有适合的出世的才更进一步说到这一部分。但是因为出世法是佛法不共世间的地方嘛。所以到了部派的时候，部派的时候就渐渐的就不重视五圣共法了，这种五圣共法，其实啊，在有部最刚开始的法印论，他很早很早出来，他还从那个还比较会从这个五圣共法或戒的这一部分先说起，但是到了后期啊，他渐渐就是会有那个出世法为主的啦，出世法为主，而那个。宗喀巴大师呢，他也脱离不了这个，所以他在共下士道的时候，他是从念死为入门的，念死为入门，共下士道，也就是五圣共法。如果跟成佛之道做对比，那就五圣共法。在共下士道是以念死为入门，念死不单单说念我们会死哦，念我会死，不单是念这样会死，而且随时随地会死。而且可能现在就会死，这样的念哦， 下士道念死为入门是吗？老师说这个好，它是顺向解脱道，它不一定好顺向那个悲寂的菩萨道哦。但是老师说那个虚大师啊，他独寂之眼对吗？那个能够弃佛弃佛弃佛心呐、啊、是吗？所以不以念死为入门是吗？求人成形嘛。所以你看哦，导师的五圣供法不是用念死为入门啊，导师的五圣供法是依着世尊哦，依着世尊说三福业对吗？正常道三福业，方便道就是正念，正念就是正念有六修六念嘛。而且那修那六念啊，其实相对来说修我自己在三宝当中，三宝的功德大，我自己皈依了三宝，我在三宝当中，而且在三宝当中自己持戒，自己修，自己持戒，自己布施哦，有这样的功德之下，我当然就升天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重视在相对我们在后期那个、哦、纯粹的就是把一切的功德就往佛的功德那一部分去嘛。至少在六念在佛在世那六念还比较有自利的那个感觉，自利他利那自利的感觉是吧？啊，生那个正念弥陀尊，纵然是这个还是这个是方便道嘛，正念嘛，啊，正念当中的修六念法门还只是可以说是那个正常道的助正常道对吗？啊，纵然你说我要修往生净土，就往生弥陀净土，往生那个弥勒净土嘛，是吗？净义普及故对吗？啊，这个那个啊，到底还是说我们自己有修布施，有修持戒对吗？啊，再发一个愿就能够往生那个弥勒净土嘛，哈。但是导师也特别说到，在其他的地方也说到，如果只单纯说到兜率净土，没有说到弥勒的人间净土，或者是说到单独说到兜率净土，比去生那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比较容易啊，那个等于说这个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教说了。嗯，那在这里会说到净义普及故，净义普及故的这一部分呢、啊，就是会跟我们更贴近了、啊，到那里可以亲近弥勒菩萨。也可以随着弥勒菩萨而下生人间净土，对吗？其实真正的弥勒净土，真正的弥勒净土是在人间的。因为兜率净土哦，其实世尊任何的那个一生补助的菩萨都是在兜率净土嘛。我们世尊也是在兜率净土，对吗？所以真正的弥勒净土是在人间净土的人间。嗯，类似这些，我们都把它就是把它理得清楚来了哈。所以纵然是那个说那个说我们说在五圣供法的，你看五圣供法世尊啊导师啊，还是依着世尊哦，就是世尊在说的三福业对吧？三福业，所以不是用念死为入门，修五圣供法人天功德不一定要用念死的方式来记住人天的功德，不需要啊。当然你说那个供下士道，他是以这个为入门，然后才说要修十善啊，或者会堕，但是不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啊。所以导师就依着，就是不一定要用念死为入门哦，要门然后再修人天的功德，不需要，不一定要这样。所以导师就依着世尊修三福业嘛，三福业他没有用念死为入门啊，因为念死为入门是顺向二圣的呢，急求解脱的顺向这一部分的。你看在这里你看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它有供下士道、中士道还有上士道嘛，那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它是显教。其实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前面哦，它就这样说到了，只要能力够了，有因缘的话，它要进修密宗道次第哦。不单单是前面是这样说，后面也是这样说到哦。进修密宗道次第，有因缘的话，所以啊，他的两本广论啊，那个中国八大师他是 它是种在那个新在那个密宗道之地，在密宗道之地当中啊，密宗道之地广论当中，他这样说到哦，没有修天色身，这不能成佛、哦。本来没有修天色身比较慢成佛，后来就是在那个西藏啊，就在藏传啊，本来是说没有修天色身比较慢成佛，后来说没有修天色身不能成佛，中观巴就随顺没有修天色身不能成佛这样的说法。所以这样来说的话，他显教的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不能成佛吗？要修无上密了，要修密宗呢才能够成佛呢。但是他说那个没有修天色身不是佛色身的等流音是吗？要修天色身，他说那个在显教他又没有修天色身，没有修佛色身的等流音呢，他修那个密宗道次第，修那个引以为道的天色身，他说那就是佛色身，佛庄严色身的等流音，那没有修这个所以不能够成佛。所以你看在这个里，你看就可以看到啊，但是修密宗的话那急求呢，尤其那个密宗也有四，前后也有分成四部嘛齁。那个无上密它是急生成佛的呢，急求呢，急求成佛的。急求。你看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你看从念死为入门，念死为入门顺向二圣的。然后在菩提道次第广论说到要进一步要修密宗道次第，而在密宗道次第广论当中说到，竟然说到没有修天色身不能够成佛了。你看修天色身就急生成佛啊，急求成佛、啊、当然他们有他们一套的说法啦、啊、他们说、哦、不愿意乳母有情一刻在生死当中受苦，所以我自己要先急求成佛，他有他的一套说法。但是所成的佛是什么佛？修天色身能够成为那个佛色身的等流音，但是如果以导师的说法了哈，初级大乘不是说到等流音呢、啊？初级大乘说到佛的报身呢，报身呢，不是佛有三身吗？法身、报身、化身吗？佛的庄严色身那是佛的报身呢。什么叫佛的报身？无量劫的大悲心行。福德功德具足所成的那庄严身呢，那哪里是那引以为道修成的那个低级的八部鬼神的那样的身？所以依着佛的正见，各位一定要充分好好的把握这样的因缘。密宗有他的一套说法，但是那一套的说法，他的自己的说法。如果以初级大圣龙树论的这样的说法，是佛的报身，不是那个等流音，他是那无量劫的大悲心行的所成的功德身呢。所以我刚才不是特别跟各位共勉吗？不可能急求，急求不来的，你没有那样的功德，急求不来的。我再说一个公案，不是那个有个毒龙吗？不是那个在那不有一个毒龙，他好那个危害世间是吗？种种的阿罗汉、哦、有神通的阿罗汉都阿罗汉了，有神通的阿罗汉也制服不了他，神通种种的他也跟你对抗是吗？但是有一个阿罗汉，他持戒持得好，他就到他那毒龙的面前说，你离开这个地方，那个毒龙乖乖的就离开这个地方。那阿罗汉呢，他持戒持得好，他就用那个持，就是持戒的那样的功德，他稳住稳稳的就让他毒龙乖乖的跑，乖乖走掉。他说他没有耍什么，不用跟他变化神通，不用跟他对抗。他说：“你，请你离开这个地方。”他就乖乖的离开这个地方。我要说的是什么？你说都有智慧，都有那个，譬如说都能够解脱。有的甚至阿罗汉很有智慧，很有神通的，有定，因为神通叫定嘛，是吗？神通一定要有定，根本定，然后依定，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神通要依着定、啊、因为定力心力才强大，那个心力的强大才有可能在另外修，依着定力来修，那就有神通、啊、所以神通可以 相对我刚才说有神，也有很多有神通有智慧的。神通可以说跟定有关系，智慧跟慧有关系。我刚才举的那个是跟戒有关系的，他当然都要戒定慧够了，但是说有他的特色，每一个阿罗汉有他的特色。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他没有什么方便技巧，他没有什么要跟他对抗，他只要站在他面前说，请你离开，他就离开。戒如果戒定慧来讲，戒就是慈悲相应的啊，护身啊，护身就是慈悲啊，慈悲的呢。那就是他的功德身，他的庄严身，他依着这个，他就叫他离开，就离开了。所以一定要有功德，一定要有功德。这个哈、哦，这个骗不了别人的了，也骗不了自己。有没有功德？要不要去行善？这样的功德。所以行善法，它就是趋向于实相，而且它本身就有那功德，那功德就可以趋向于实相了。希望我们这一份都要充分、充分把它理解清楚来，这样我们就不受惑了。再怎么样的讲的再怎么样的话，好像能够有他的道理在的，在一个体系之下，在个人的思想体系之下，他当然有他的一套道理在。现在都藏传都在说了，那个只要怎么样的话，叫密总是比显的高了。但越后期佛教他不会否定前面的佛教，密大圣他是因为后期佛教他当然不能够否定前面的佛教，他不能否定的。因为他从那边出来，但是他还是以密为最高嘛，所以类似这些啊，不要以为他们，因为一样大圣不能够否定声闻，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尤其导师是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的，就是一切的佛法都是依着世尊，依着世尊那个根本佛教而来，世尊还有世尊的弟子，就在佛事的时候，那个在佛教概论都说得非常清楚嘛。那些我们理解之后呢，一切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包括我常说了，导师抉择那个初级大圣性空无明系，不是爱龙树菩萨，不是爱空的。导师说重视初级大圣的经论，不单单是重视空义，更重视他的菩萨大行。而且是导师抉择出来，只有这个这样的法，才能够真正真正阐扬世尊的精神，也就是真正阐扬阿含经本身谈的真正的本怀。所以导师不是宗派立场在说呢，就是佛就是从世尊时代一直到秘密大圣，到那个佛法在印度灭，这个全体佛教当中哪一个时期的佛弟子，哪一个时期的佛教来才能够真正阐扬世尊的本怀精神，是在这里呢。所以导师在判法也是把那个秘密大圣把它判为佛法当中的世间奇谈呢，世间奇谈，但是不是方便就是就近，不是越是方便越是就近的，无上密就这样了。所以如果以引以为道为就近的话，那是大邪见呢，那是世间奇谈呢，依着他要向上，这个才是。所以这个就是要跟各位一直强调的，就是顿根的那个立根顿根啊，它是在见佛发心之前，到底积极的福德智慧资粮到底够不够，否则祈求那都以初级大圣来讲，那都是顿根的啦，顿根顿根。但是秘密大圣呢，藏传他就认为那个是立根在修的，立根在修。所以我说引第三个引文，这个希望大家，我那个有些在中略的地方，其实大家可以看回去的，看回去的。那是在导师在民国三十年写的哦，《法海探真》是在民国三十年写的，这在《华语集》第十册了，《华语集》第十册第一篇文章就是导师晚年写出来《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第二篇文章就是《法海探真》，那导师在民国三十年写出来的。然后在民国三十年写出来还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就是佛在人间这一篇。那个印度之佛教是导师在民国三十一年写出来，晚一年才写出来。你看在这里就谈得非常清楚了。希望如果大家有兴趣有那因缘的话，把那个中列那地方中列的把它可以补齐，把它看一下。但是因为我们主要是在说明本文嘛，所以这些有时候会让我们失去焦点， 失焦，所以把它中炼。所以你看初期是依着小圣先厌离为先而契入佛身的啊，这个就可以，这个就让我们更了解导师在三乘供法章会说到那个发出离先修出修发出离先修出世行的有三圣根基嘛。因为在世尊时代齁，世尊还没有成佛之前，他也是世尊，也是就是释迦菩萨嘛。在释迦说法的法会当中有一位菩萨嘛，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就是弥勒菩萨嘛。啊，基本上如果发出离心的出离心修出离行的那个那样的，基本上就是顿根菩萨啦，顿根菩萨。嗯。好，他问这个之后我们就谈到这个，你看喔，就是那个你看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对吗，他急求，他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说到有相当的因缘之后要修密宗道次第。你看就可以在那个他修解就菩提道次第广论修共下士道，他就厌离为出发。厌离。所以厌离啊，他顺向这个那个解脱道嘛，厌离。解脱道发的心就是出离心喔，出离心。所以那个三圣他不是三主要道吗，三主要道的第一个主要道就是出离心喔。这个为什么要出离心呢，就我们看那个齁，导师的那个我叫引的文啊，就是或者认为非迫切的厌离，就是无常苦自己的生死。这句话出离心啊，就是三主要道的第一个出离心。非迫切的发出离心，就是非迫切的厌离自己的生死，就是要以出离心第一个主要道嘛，出离心然后才能够发菩提心啊。所以他绝不能够认识他人的痛苦，发大悲心去利他。所以三主要道他要有出离心，就是要知道自己的苦，认识自己的苦，才能够发悲心，才能够真正的去发一切众生如母有情，不忍心他一刻在生死当中受苦，所以他要急求成佛。就这个咯，这个我们把它思维清楚了，我们没有否定。你看密宗都是重视修行的，密宗密重视修行的，他们也要显教对吗，所以他们说要显，所以显教是显密共的基础。你看显教菩提道次第广论是显密的共同的基础，但是他要往修密宗道次第哦。所以基本上导师就这样判，中国八皇教啊，那个显教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只是要你知道，不是要你依之他而来修行的。就依着菩提道次第广论跟密宗道次第广论两本广论啊，就都是中国八所写的。那个达赖喇嘛他是比较重视在十轮金刚，其实十轮金刚是无上密的最后一组了。十轮金刚就说到了本初佛嘛，本初佛就其他佛都是从这本初佛而出来的，所以他跟那个婆罗门教的犯我合一的那个、啊、是更分不开的，更难以分别的。所以这些我们都充分的理解，其实在佛法当中是解行是合一的啦，解行是合一，不是那个虚大师吗，从南洋反问回来之后他就这样说嘛，说那个南洋啊，就是南传佛教嘛，他说他是说小圣的理论的嘛，他行是大圣的行持，他说大圣呢就是中国佛教呢说的是大圣，但是修行的是小圣行，对吧？老师说，其实在佛法当中啊，解行是不能够这样分开的啦，因为佛法是宗教，佛法是宗教，我们一定是依着我们所信的而去行的啦。其实传统佛，中国传统佛教啊，它是主要的， 导师不是有特别说到那个自圆自顿自简吗？其实中国传统佛教是以那个圆教，小始中顿圆是吗？还有藏通别院都是以那圆教为最高的、哦。那是那个可以说是那个声闻急求精神的复活，自圆自顿自简嘛。只是声闻急求的是那个阿罗汉，我们中国传统佛教是大乘嘛，啊，急求的是说成佛了。所以导师说，那个其实我们中国传统佛教那圆教啊，自圆自顿自简啊，表现出来就是禅宗跟净土宗。你看，包括净土宗承认自己是顿根哦，净土宗承认自己是顿根，但是要修的话，一定要到最高的，是吧？最高的。所以导师说，其实那个是。声闻急求就是解读到急求的那个精神的复活了，所以还是解行合一的。你看这个是这样，何况是秘密大圣呢？密宗，所以他说到，所以说菩萨道那个大圣，那个菩萨道啊，是因地来修的，所以叫因尘嘛。那个秘密大圣呢，是用果地修起，所以叫果尘嘛。所以那叫异行尘，本来我们是异行道是吗？到了秘密大圣异行尘，果地修起，而本来是佛，自己就是佛了嘞，自己就是佛，天满是吧？佛满，自己本来就是佛，所以这个都是功德本具而来的理论呐、啊，根本的就是功德本具嘛。所以你看，秘密大圣是以那个。譬如说黄教是以印尘派最高，但是修起来秘密大圣的秘密大圣是真常唯心系功德本具的，否则哪来的即身成佛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我刚才特别强调了一个观点，就是一定要具足福德智慧之量，而这个福德智慧之量不是功德本具。为什么那个中国巴他会说那个要修天色身，那才能够真的成佛道吗？你说修天色身那样的能够得到那功德是什么样的功德？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理解哦。引以为道修成的那天色身，八部鬼神的那个天色身，那是佛的色身呐、啊！啊，纵然他哈、哦、很奇奇妙妙、很玄妙、不可思议。哦，那个化红光而去，全部都不留下来，化红光而去。如果是修天，那是成佛啊，嗯，那真的成佛啊，那世间事，世间事哎，还成佛。所以啊，那是方便中的方便，不要以为它是就近的了。我们就要用正见哦，不要去什么神通去看到，用这样的正见。把它理得清清楚楚来，所以啊，这个啊，导师说解行是合一的、啊，尤其佛法是宗教，要依教奉行，让我们依着法来成就法所说的那样的境界的。所以啊，大圣啊，我们说中国传统佛教啊，它是修最上圣的了，急求的，所以自圆自顿自简。这个我们要充分的理解，那秘密大圣那更是，而且是更加上引以为道，而说那是佛庄严色身的等流音，但是导师说那个以大圣的话，那是佛的报身，不是等流身，是佛的报身，这个我们要充分的理解。所以三主要道。那个中国八大师的三主要道，第一个就是出离心，要有出离心，然后因为认识到自己的痛苦了，才能够真正的去起，因为认识到自己的痛苦了，才能够起大悲心去帮助别人，就是才能够真正认识到别人的痛苦，才起大悲心。其实我们不是在佛法当中也有做这样的批吗？两马见边影而行，两马见边影而行，那烈马呢？鞭子要打到身上，知道痛才能够行。 那个是行径个别而已啊，行径个别，每个人个别。所以一空入，他才能够在空寂性当中观世间无常苦而不退堕啊，才能够这样。所以你看哦，一到一精进，你说密宗精进用功修行，但是他是急求啊。这一点希望我们看得到，看得到，就是你看，所以他把那个出离心摆在一位，然后菩提心摆在第二位。啊，菩提心当然他们要修菩提心，当然有自他互换或者是七支因果嘛，没有题。但是他我们要注意到，他是要认识到自己的痛苦，要有出离心为前的。而李导师呢，之前不是一再的跟各位这样说吗？学佛三要，导师说不单单大善有学佛三要，三乘共法就解脱道也有学佛三要，五圣共法，因为五个圣共法还是佛法当中嘛，也有学佛三要，就是有三心呐、啊，都有三心。我们说，如果以超圣来说，超圣。大圣那大不是有含容大跟殊胜大吗？以殊胜大以超越来说的话，那个大乘三心啊，超越人天二圣的三心。但是以含容大来说的话，那个大圣三心就含摄的五圣共法的三心，三圣共法的三心，而植入一圣一佛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圣信愿方面的，就是人类三心，人类三大特圣，连天也比不上的那个潜勇圣，就信愿嘛，哈，往那个目标潜勇的前进，那信愿嘛。大圣的信愿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能够摄三圣共法的出离心。也能够摄五圣共法的真上身心，就能够摄他的功德啦，是吗？这个我们之前一再一再的做说明，所以菩提心就能够摄出离心的啦。但是那个三主要道是把出离心独立出来，然后菩提心另外一个。但是如果以导师的那个大乘三心，其实导师的大乘三心还是依着般若经说出来，是吗？他的菩提心是能够摄出离心的了，导师特别把那大悲心依着般若经把大悲心特别提出来了，三主要道没有把大悲心提出来的，他设在哪里？设在菩提心呢？所以菩提心要修七支因果啊，修那自他互换啊，他把大悲心设在菩提心。但是导师的那个菩提心没有问题，导师也说到啊，菩提心的根本在大悲啊，菩提心的根本在大悲，但是导师把大悲心特别提出来了。你看哦，导师说菩提心的根本在大悲，但是导师没有说菩提心之前要有先出离心呢，没有呢，不是要先厌离自己的生死呢，才能够知道众生的生死，然后才能够发大悲心去圆，发大悲心嘛，发大悲心去救度苦难的众生，没有出离心为前导的，不是呢？但是中国八大师就把出离心提出来，包括我刚才说到那个广论的共下师道，都用念死为入门的，所以各位啊，共下师道念死为入门，你看密宗就修。破娃法不是吗？每天都在修破娃法，就密宗，包括那个达喇嘛也是这样啊，修破娃法。所以他修破娃法，就是在修，就是要经验。他们说经验那个死亡的过程啊，所以他们还要再补修长寿法，密宗啊，就破娃法之后又要补修长寿法，不能我马上就离开这个世间了。所以你看到、哦、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他了。他那个就是。修大乘法不一定要出离为上首啊，他可以从空入啊，从空入，这一点我们充分的理解他了。 这样的话，你看，从公入才不会，才不会，才不会，才不会厌那个观世间无常苦，而不会退堕、啊。这一点我们充分理解。你看，像我刚才说到啊，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显教了，但是他要进修密宗道次第呢，密宗道次第急求呢，各位，他所成佛那是退堕了。他所求到的佛，那是因缘回到求到的佛色身，那真的成佛吗？佛的功德可以这样来成的吗？你看哦，他没有向前走呢，他是往后退呢。但是他们认为是啊，但是以佛法来观察，以佛法来观察，我们特别要庆幸，我们有这样的因缘，能够闻到在福音佛学院的推广班，闻到导师所接着出来的法。我们是依着我们的人类的那个意念圣呢，连天也比不上那意念圣，不是说导师说了就一定就是对呢。比较，我刚才也是用之间来做比较，来做说明的呢。要这样的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依着智慧来说，要闻到这样的法，真难得。我常说了，达喇嘛听，我不是说跟各位才能够这样说呢。我为什么能够在这里？包括直播我也这样说，我不是在说别人的坏话，不是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呢。达赖喇嘛如果真的听到，而且真的听进去啊，佛教有限，佛教在这个会，因为达赖喇嘛跟我的影响力，达赖喇嘛影响太大啊。在西方啊，说到佛教基本上就是达赖喇嘛的。如果他真的闻到这样的法，而且听进去，而且信受的话，不单单对佛教有帮助，对他更有帮助了，对达赖喇嘛更有帮助了。我是站在这样的心情来说的了，不是站在对立，我自己扪心自问，我自己观察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了。真正佛法为什么要推广出去？不是要占地盘，不是要占人多，不是啊，因为深刻的觉知到只有这样的佛法才能够真正真正的帮助到我们自己，才能够真正真正帮助到众生，才能够真正真正的帮助到这个世间呢、啊，才能够真正帮助到。所以我愿意一再一再说，可以特别我今天还愿意一再的在这个地方，在跟那个藏传的显教密教嘛，因为藏传就是说他显密严种最高的嘛，愿意在这个地方还是依着法，依着法哦。依着法，以更好的、更香，就是更能够站在全体佛法的位阶，以世尊本身的立场来说，来做抉择。我是尽我的能力了，我认为是这样的方式。但是因为我的能力也不够，是吗？我的资见也不够，所以可能会说的不够恰当。但是我是依着这样的发心，尽我的所知道的这样的资见呢，来供养各位了，希望各位能够依着这样，我也不是说各位就要信受哦，不是哦，我说有这样的资见进来，各位就自己依着自己的现有的因缘条件，依着自己的去观察嘛，去观察它，再提供各位一个观点呐、啊，各位不要偏听嘛，一定要兼听啊，这样的佛法当中本来就是这样啊，世间要创一个业，要决定我们规划我们的人生道路，总是要有很多很多的意见进来，我们才能够去做抉择嘛。包括世间都是这样的、啊，何况佛法，我们修学佛法不单是这一生呢，是吧？尤其大乘法、无量劫呢，希望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如果在世间呐、啊，要规划我们的人生呐、啊，有远、近程、中程、远程。远程最高最高最远的愿望就是这一生啊，我们如果在世间规划我们的远程目标，规划到来生啊，那个人家说你在做白日梦，对吗？但佛法不一样哦，佛法一定要规划到来生。各位，规划到来生不是神通去看到我的来生啊，不是啊，我们叫依着正见，依着正见就可以规划了啦。依着正见哦，正见为前导，就可以看到我们要怎么走，要怎么走。所以这一点，我都希望跟大家共勉。我们，尤其是我自己更需要，就是要朝这个方向，朝过这个方向。二道五菩提，第一个 第一个菩提就是菩提信愿嘛。什么叫菩提信愿？就是目标确定了，这个目标菩提的目标不是只有这一生呢，是近未来际的这个目标呢。二道五菩提，第一个菩提就是这个啊。我们就要往这个地方去努力啊，一切的功德，一切的佛法的知见，一切所行的功德，所行的一切的宗教经验，我们都要往这个地方去扎根呢，这个才是。所以这些都是包括这一类的。我们那个知见如果不把它厘清的时候，在这一条路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会障碍我们的，很多很多的声音，不单单我们内在的声音，外在的声音，都会让我们不确定感。那个就会变成好像我们要建一个高楼大厦，我们没有建立在很坚固的磐石上，我们去建立在沙堆上。那建立在沙堆上啊，那个一个茅草屋啊，一层的茅草屋倒了还不可怕哦，那个高楼大厦一倒很可怕的。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基础打得稳，而且用佛法的正见，我们的信心要来自于圣洁嘛，这样的正见来去扎根，那扎得好，就会不一样。所以啊，导师的菩提心没有离开大悲啊，大悲为本。你看在学佛三要在修那个菩提心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这一点，但是他没有一个前提说要出离心，要先理解自己的那个生死苦，才能够认识别人的生死苦而起大悲，没有啊。而且把大悲心提出来，为什么？菩提心如果设在大悲心里面的时候，你看了、啊，大悲心如果设在菩提心里面，这个就如那个宗喀巴大师的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那显教他说什么样的因缘，因缘记住之后就可以修密宗道次第，什么样的因缘呢？菩提心怎么成就？观想，如母有情，不是吗？到了某一个境地之后，他可以进修密宗道次第啊。引以为道啊，然后在那个引以为道乐当中，可以用这样，还可以因为自证得到，所以它是引那个定乐跟意乐的统一呢。定乐跟意乐统一，否则我们在五圣共法都要离五意，三圣共法都要离五意五盖的嘞，离五意五盖的引以为道，它是定乐跟意乐的统一呢。他们说那个中国佛教那空。空相应没有大乐，他们是空相应的大乐，那大乐什么？引以为道而来的大乐呢？但是佛法是离系乐呢，离系乐，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的觉知到。所以你看咯，所以基本上，所以大悲把它特别提出来，大悲为上首，它是要大悲是要无量劫的具体的在生死当中具体的是大悲心行呢。不是说在观想在那个理观，在静坐当中理观而没有事行，要事行的呢，不是只有理观当中啊，然后如母有情那个慈悲涌动之下就可以修密宗的呢，不是这样的。要在这样当中，要在具体事行日常生活呢。所以我不是之前在跟各位这样的共勉吗？我们说现在南传在修慈心观的时候，要先散播慈心给自己，然后自己慈心充满，再散播慈心给别人，那没有问题。初学者如果刚开始，因为我们自己慈心就不够爱自己，我们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是大乘菩萨道不能够永远这样呢，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当中，让我们的心健全呢。在思慧的正义正业当正面当中，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对治对他的如理思维当中，就要让我们的心健全，就要让我们的心有慈悲心了。因为日常生活如理思维就是自他和乐啊，以乐拔苦，就要在那个地方去增长我们，让我们的心健全的了，不是在理观在定中才让我们心健全的。如果我们平常没有这样的健全，我们在散播慈心给自己，然后再散播慈心给别人，我们的心还在日常生活没有用上的话，我们的心还是很硬的呢，还是很硬的。如果你能够散播慈心给别人，你的散播力很强的，但是你心有的心还是很硬的呢，有的人呢还是很硬的呢，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就能够这样的话，我们一散播慈心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高兴，这样才是啊。这个才是菩萨的那个 菩萨的那个气度嘛，才是这样。那才是说哦，用电就在充电啊，那才是最好的那个电池哦，用电就在充电，这是可以的。我不是说我现在就可以哦，我还不可以了。但是我说依着这样的法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修的哦。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不是说在理观静坐当中，只要某一个有一种那个在理观没有事行当中就能够某方面的充满，就能够去修密宗到此地，不是这样的呢。要在具体事行无量劫的大悲心境，然后这样的功德具足，那个才不会正实相而陷进去。因为大悲心嘛，支撑着它不正，不会陷进去，它才能够正到涅槃，也不陷进去，它不会认为是正实际，它来真正的无住涅槃，无住涅槃才有可能啊。否则，你看呢、啊？急求成佛，修天色身，急求成佛，那是退了，往后退，他不是往前。他在那个修法过程当中，不要说到那个，不要说到涅槃乐了，连淫欲大乐他都陷进去了，淫欲为道。当然，他有他的一套说法了。你看达拉玛前阵子不是出了一些风波吗？我不论他的内心是怎么样，但是他就出了一些风波嘛。至少我们说要避机嫌的嘛，这一类的。我说不要，我不论他的内心，我不论的，这个不论，我不知道。但是我说表现出来的、啊，表现出来，我们说总是要这个避机嫌，我们要不要不知不觉的那部分的那些出来啊？我在说的是这个，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样，我不论，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论他。但是表现出来的、啊。我说导师会这样的表现吗？会这样吗？这个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特别特别注意的。这些这个会在我们的内心啊，就会我们说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嘛，你遇到什么法平常一般的都会这样的，何况我们在修学佛法，我们用心很恭敬的用心在修的时候，这些都会影响到，不单是这一生哦，会相续的。我也知道关于达赖喇嘛，他也不会听我说啦。但是他本身，他这一生他也没有办法改变的啦。他没办法改变，他不单单不愿意听我说，他也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要庆幸哦，我们还有可能改变哦，还有可能改变。就这知见，我们一定要进去。知见一定要进去，达赖喇嘛一定听不到这样的知见，听不到，听不到，他也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因为他这一生嘛，已经到老了。他这一生，而且不单单这一生呢、啊，他还是再来的，对吗？一生一生再来，是吗？已经到第十世达赖喇嘛，第十世了，对吗？十四世了，对吗？他会累积的啦，会相应的。我说这一点根本的这个地方，我们要充分的去觉知，依着佛法的正见来鉴别他。所以，如果那个把如果说。菩提心以大悲为根本，导师有没有也是注重在这一点，但是导师把菩提那个大悲心特别提出来。三主要道呢，中国八大师呢，三主要道的菩提心那个大悲心没有独立出来，他把它设在菩提心，所以一发菩提心有某方面的成就，七支因果相对的成就之后，他就进修密宗到此地。所以导师说那个中国八大师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黄教、啊、只是要你知道，不是要你依之而行的，要你行的是密宗道次第。导师特别举例子，就是法尊法师嘛，就是跟导师在北碚嘛，哦，法尊法师，还有能爱法师也是都修无上密，就是阿维德金刚回来们。所以类似这些，我们要稳稳的。去做观察，观察不要一直向外观察，观察我们内在，我们无始劫来的那个思想啊，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那个不良心所啊，在那个地方如果的去在这边，在那隐隐约约的受那些干扰，才有那些出来的，观察我们自己，教化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所以、啊。大悲心提 提出来大悲为上首，他是要无量劫的大悲心经，依着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的大悲心经，才能够真正真正的往菩提信愿的方向前进，才有可能，才有可能真正真正的往菩提信愿的成佛的方向前进。这个就是空慧，即有即空，即空即空即有，不离世间而出世间的这样的空性正见，然后依这样的空性正见为前导的具体去行六度万行，一行六度万行，大悲功德成就，也就是在大悲功德成就的时候，也就是大悲铸成的智慧成就，那就是福德智慧资粮相当具足的时候，从资粮位来到出地。这希望哦，希望我们大家哦，尤其我自己更是需要，希望我们大家共勉，把这些理得清清楚楚来之后呢，我们再随着我们自己的根性，随着我们的号耀，随着我们的因缘，来去抉择我们在佛法当中应该走的道路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也把这一段告一个结束了。下一堂课我们就另外一段。好，我们来回想。